后面这一句呢有特别的强调，不仅仅呢是受持读诵为人演说这个人是第一希望，就是听到这部经能够做到不惊不怖不畏，这比受持这个标准要降低很多了。前面所说的我们未必能做到，而此地世尊所说的标准呢，可能我们每一位在座就通通都具足了。这是佛赞叹我们呢甚为稀有啊。我们看下面小注里面所说的天亲润月，天亲菩萨有金刚经论，就是金刚经的注解，这个注解里面呢这样说的，今为欲此经典非正道行故。这有些人听了这个经感觉到惊慌，为什么呢？这个经上教给我们身心世界一切放下，不单是世间法要放下，连佛法也要放下。有一些人他得到佛法如获至宝啊，啊，所以佛法叫三宝啊，这得了宝了，这是无量的欢喜，要依教奉行，这通通都放下了，都不要了，这还得了吗？啊，这《金刚经》是不是佛说的？啊，是不是魔讲的？有这个疑惑啊，他就惊讶。说不呢，不是恐怖，没有前面的疑惑，听了佛说的要立名字相，立言说相，立境界相，这怎么能做到？啊，那么换句话说，这完全呢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得到的。下面为由于进步不肯修学，对这个法门呢畏惧而不敢依教修学。那么我想我们在座的这么多同学，这听了《金刚经》这三个字都没有，我们的确是不惊不怖不畏啊，纵然是做不到啊，听了也很欢喜啊，也相信啊这真是佛说的，这个不是假的啊。所以世尊这句话对我们是莫大的安慰，也是很大的启示与鼓励啊，希望我们能把境界再向上提升一层，那就好了。 日之数月，这个水末唐初，天台家的智者大师也有《金刚经》的注解，他在注里面呢这么个说法：初闻经不惊，听到《金刚经》啊不惊，次思义不怖，明了佛在这个经上说的义理，这不怖了。后修行不闻，或论述观之，把这个天亲菩萨跟智者大师所讲的话汇合起来看，我们得到一个结论：不惊呢，就是信，深信不疑；不怖就是解，能够理解。经上讲的意思，我们懂了，明白了。不威就是受持，我们看住啊，也就是说身心世界我们敢放下。为什么敢放下呢？理明白清楚，知道放下是正确的啊，放下才是对的。一切诸佛菩萨乃至于小乘初果都放下了，换一句话说，若不放下决定不能证果。那么这是讲的通途法门，即使在净宗来说，净宗是许可我们待业往生，但是你还是要放下，你才能走得了啊！你要不肯放下，你的佛号念得再好，也不能往生。什么时候放下呢？哎，等我往生的时候再放下吧。现在阿弥陀佛还没来接我嘛，啊，等他来接我，看到阿弥陀佛，我再放下。真的有不少人呢，存着这一个错误的观念。这个观念很危险，很可怕，因为这个念头坚固的执着不肯放下，说哪的话，障碍了阿弥陀佛来接，天天盼望着阿弥陀佛来接人呢，到最后阿弥陀佛没来。为什么没来呢？因为你有坚固的执着。所以放下越早越好啊，越早啊，你就是越早得大自在。你要想着少烦少恼，要想着开大智慧啊，要想着得大解脱。这个东西从哪里来的？放下就得到，几时放下了几时就得到。因此放下是越快越好啊，放下就是受持金刚般若，那就是须菩提尊者赞叹的第一稀有啊。 闻者当知，法本无定，佛不起。佛说法，前面我们读过，佛无有定法可说，不但无有定法，实在说佛无有法可说。佛菩萨绝对不会欺骗世人。欺骗世人是烦恼起现行。你小乘须陀洹，88品见惑都断尽了，不会欺骗人的，何况是如来？所以，对佛所说的话，能够深信不疑，这个人就有福报，这人就有福了。佛在经上跟我们说的句句都是真实话，句句都是最要紧的话，比其他一切大乘经典所讲的还要重要。因为《金刚经》呢，是所有一切大乘经的总纲领啊，里面没有委曲婉转，句句都是直截了当啊。我们听了，何必经不疑问？书籍得有信解受持之望啊，这个望是希望啊，真正能够不惊不怖不畏，我们就能够有机会逐渐的去明了经义。经义怎样明了呢？当然最方便的是听讲。华严上说，佛法无人说，虽智莫能解。这个听讲啊，是帮助我们解最好的一个方法。但是，真正要理解这个听讲的解，听别人说的，这个解是皮毛的，不够深刻。透辟的理解，是要有修行的功夫去印证。我在经常讲的这些道理，讲的这些境界，我们自己要亲自证得，那个解才叫透彻，才没有问题了。所以这个信解行证，证什么呢？证明你所信的、所解的真实不虚。如何证明呢？行，行就是受持，真正依教奉行，这样解的才透彻。那么要想 信解受持，这个不惊不怖不畏是心决的条件。我们的道场，同学们善根都非常之厚啊，所以听这个经，这个惊不畏确实没有。会不会有人听这个经啊怀疑进步呢？有啊，我就见到很多啊，是哪些人呢？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啊，这些大学教授是吧？看到《金刚经》，哎，这个。这是怎么回事情啊？这是摇头啊，恐怖啊！我们听了反而不惊不畏，我们的善根福德因缘比他深厚啊，确实证明了佛所讲的“佛法无人说，虽智莫能解，世间聪明智慧无法理解”啊，世间人呢？就怕放下，你叫他放下，他吓死了。哎，这那还得了啊？身心世界一切放下啊，他就会恐怖啊。啊，我们再看下面一段经文。何以故？须菩提，如来说第一波罗蜜。非第一波罗蜜，是名第一波罗蜜。这个里面讲如来说，底下有非，有是名。在课题里面，善名。观心立相意，这是说明立相的道理啊。为什么要立相？这个第一段是就般若来说，般若是名字啊，前面。这个教给我们受持，第一个是立名字相，第一波罗蜜指般若也。这个波罗蜜一共有六种啊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。精进禅定般若，一共有六种。六种里面哪一个是第一呢？般若波罗蜜第一。般若是什么？是智慧。什么是智慧呢？理相就是智慧。着相就迷惑了啊！《金刚经》讲到这个地方啊，这个意思，我们应当啊，能体会到一些。着相就迷，着相你就有分别。就有妄想，就有执着，这就迷了。清净心中，一法不离了。六祖慧能大师说得好啊，本来无有。你要时时刻刻保持着 心里头干干净净，本来无一物，那你就成佛了，你就入金刚经的境界了。这个境界说大家就是华严经上的不思议解脱境界，你就如了，立相就如了，着相就不如啊。般若的意思是这个，波罗蜜是梵语，翻成中国的意思是道家的意思啊。这个功夫啊，做到最圆满了，我们中国人讲道家了。布施做到圆满了，就叫布施波罗蜜；持戒持到圆满了，就是持戒波罗蜜。怎样才叫做圆满？才叫做到家呢？你做这个事情呢，心里头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，这就到家了。我是务实，心里想着，哦，我今天做了多少好事啊，啊，帮助多少人啊，你这个不叫波罗蜜，里头没有波罗蜜。为什么呢？着相修福啊。所以这个波罗蜜这三个字就是离相啊，离一切相就是波罗蜜，利一切相持戒就是持戒波罗蜜，利一切相忍辱就是忍辱波罗蜜。如果里面还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波罗蜜就没有了。那么你修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，乃至于般若，都没有波罗蜜。修布施就是布施，修持戒就是持戒，这个是修福。果报还是在六道轮回里面啊，在六道轮回里面享福报而已啊。你看人间天上乃至畜生鬼神啊，有福报的不少啊。他那个福报从哪来的？修这五样东西着相啊，乃至于修般若也是如此，着相啊就变成福报了。如果利益切相呢，那叫波罗蜜，那才是究竟圆满啊。布施一块钱，布施一分钱，如果这个心里不着相啊，他这个福德了是究竟圆满的。那个福报有多大呢？尽虚空遍法界，一切诸佛讲都讲不出来呀。为什么那么小的东西会有得那么大的福呢？它跟性融了啊，跟真如本性呢相融。正如本性没有边际，那么你着相布施，你布施的再多，你今天布施100万1000万，那个福报很小很小，就那么一点点。为什么呢？他不称心，他有界限，他有分别，有执着，有分别有执着，就画了界限。他所修的福没有办法突破他的界限，执着越坚固，他的界限圈子就越小。那么修，不管修到 多少福，他所得的就很小，小得很可怜啊！啊，这个我们同学要知道，连两个人在一起都不能融，不能相融啊，你就知道他有多大的福啊。 他那个佛就是那么一点点。不管他怎么修，也就那么一点点。由此可知，无论修学什么法，我们就是以这个六度来说吧，你修布施也好，持戒也好，忍辱精进也好，禅定也好，你所得的这个福报的大小，与你的心量完全成正比例。你有多大的心量啊？你得多大的福报？佛在本经上教给我们，利益一切相啊，利益一切相呢，那个心量就大了。这个你真心本性里头没有界限，没有分别了，没有执着了，这个心。我在《楞严经》上讲的，心包太虚啊，量周杀界，你修的那个福多大呢？也是那个福包太虚啊，福等杀界，他得这么大的福报。那么由此可知。佛在大乘经上教导我们的，没有别的，脱开心量而已啊。有念心量就小啊，无念心量就大。如来说，是表越性而说，所以经文上没有说佛说啊。他讲的是如来说，如果说佛说呢，那是就四相上说的。说如来说啊，是从心性里面说的，性即空即立相，故曰非也。真如本性里面，一法不立。哪里来的第一波罗蜜？哪里来的般若波罗蜜？由此可知，说般若，说第一波罗蜜，这是假名啊！佛为了为我们说法方便起见，假设这么多些名相，名相是。我们交换意见的工具，它不是真实的。你要执着了就错了，所以我们可以用它，万万不能执着它。一执着就错了，一分别就错了，一动念头就错了。性体虽然无相，而一切相皆云性起。宇宙万象啊，我们佛经里面常讲的十法界一真庄严，现代人讲啊，宇宙森罗万象。这些现象从哪里来的？现在有许许多多的科学家哲学家，还有宗教家，他们天天在研究，在探索宇宙的起源。生命的起源从哪里来的？他们能搞清楚吗？已经搞了几百年了，到现在还没搞清楚啊！再往下去搞个几千年、几万年呢，还是搞不清楚。他为什么搞不清楚呢？ 他的方法搞错了。那什么方法搞错呢？他用心一时去研究。那你就永远呢找不到真相。要怎样才能找到真相？立心一时，真相大白啊，就显露了。这个就是为什么世间第一等聪明智慧的人没有办法解佛所说义。佛所讲的是从心性里面流露出来的，世间一等聪明智慧的人没见性，没见性如何能解如来真实？我们开经偈这武则天也做得好啊，愿解如来真实义，他没有说愿解诸佛真实义，他没有这个说法。那个佛跟如来意思不一样，武则天知道啊。他要如果说是愿解诸佛真实义，他这首偈子这两个字可以把它改掉。他说愿解如来真实义，这首偈子做到天衣无缝，一个字都不能改动。他做得好啊，称心而谈的呀。一切万象呢，都是因缘所生的。因缘所生法里面，第一个依靠的就是真如本性。如果诸位啊学过唯识，唯识啊研究的很仔细，你看唯识里面讲九缘生法了，但是粗说啊，华严经讲的是无量因缘，法相中把无量的因缘归纳成九大类。九缘生法，九缘的第一个就是本性，离开本性什么都没有，本性能现象，识能够叫这个现象变化，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，为什么会有十法界？十法界是唯识所变。如果什么有了，只有心了，那心现出来的法界就叫一真法界，它这就不会变了。十法界是会变，刹那刹那在那里变化的，所以一切相皆于心起，起是生起，都是以真如本性而现起的。此地业波罗蜜呀，一时原心而起。佛所讲的一切法相名词，都是原生之法，都是一心而起，故曰是名。这个是名地业波罗蜜，是名是说的这个意思。名起相不离性，相不但不离性，任应回归于性。我们今天对于这个相不离性不知道，不晓得这段事情，这是迷呀。不知道将一切相回归自性啊，不得受用啊。这个受用是诸佛如来的受用，我们得不到 他的受用就是经常常讲的化身般若解脱啊，化身般若解脱我们得不到啊，为什么得不到呢？不知道将一切法相回归自性。什么时候啊，你能够将法相回归自性啊，啊，你就得受用。怎么归性？如果你要向我提出的问题，那我都要反问你一句了。我们在这个讲堂讲了不少天的经，每年都来讲个一两次的，你都白听啊。你要真听懂了，你怎么不会回归自信？你一定会啊。就是《金刚经》自始至终佛也教导我们了，你要还是不会还是不懂，我念一首偈看看你明不明了。《金刚经》幕后有一首偈：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我相信你也会念啊，那就是回归自性啊！一切法展现在面前，马上想到这是假的，梦幻泡影。花摆在这里，我可以看，可以欣赏，我绝不执着它，绝不要得到它。为什么呢？当提皆空，了不可得，那就是自性啊！自性是空性。一法你都能回归自性啊，你的烦恼没有了。烦恼从哪里来的？不知道回归自性，所以就生烦恼嘛。妄想从哪里来的？不知道一切现象是自性变现出来的，你就打妄想了。晓得一切法是自己心性变现出来的，还有什么妄想？什么妄想都没有，心就清净了。知道一切法当体皆空，了不可得，烦恼没有了，再也不执着了。什么东西你得到不会欢喜，丢掉也不会心痛啊？为什么呢？当体皆空嘛。有什么好欢喜的？心就清净了，这是得受用。受用就太大太大了，尽虚空变法界，就像普门品里面的观世音菩萨一样，哪个地方众生有感呢，哪里就现身，你看多自在。这真正解脱啊，真正自在。应以什么身得度啊，就现什么身。有不少人呢，常常心里头怀疑啊，观音菩萨是男的还是女的？观音菩萨是什么时候人啊？他是做什么的呀？他会起这些疑问啊，这么多的分别，就是不晓得相不离性。观音菩萨哪有相？没有相才能现一切相。我们众生为什么不能现两个相呢？执着这个相就是我，所以就不会变第二个相。 如果不执着这个相是我，就会变很多相了。所有一切的病根呢，都在分别执着啊，所以分别执着啊是大病啊。凡夫为什么会有六道轮回？就是因为你有坚固的分别执着，所以你没有办法超越轮回。此皆经义，深其要义，深到基础，重要到基础。第一波罗蜜三句正式说明不经乃至稀有之故，他为什么不经不布不威，为什么称为第一稀有啊？就是他明了相是性显现，性相一如，性相一体，原来相就是性，他这个经部位当然不生啊，绝对不会有这个现象发生，自自然然成为第一稀有了啊，因为凡夫做不到，二乘做不到，全教菩萨做不到，般若称第一波罗蜜者，因其为诸度之母故。这个母也是比喻，比喻能生的意思。诸度应有般若在内，皆称波罗蜜。诸度是讲前五度，布施因为有般若，所以布施就是波罗蜜了。般若是什么呢？诸位要记住，理想啊，前面佛给我们讲的有个总纲领，记住，应无所住而生其性，应无所住就是般若。而生其心，生什么心呢？布施。应无所住而行布施啊，那个布施就是波罗蜜啊，因为它前面有无住。应无所住而持戒律啊，那个持戒就是波罗蜜啊。如果持戒还有住，不叫波罗蜜。持戒只是世间的善行啊，果报在三善道啊，不是波罗蜜啊。如果是波罗蜜的话，要离相啊，要无住，持戒才是波罗蜜啊。应无所住而修忍辱，那个忍辱就是波罗蜜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应无所住就是般若波罗蜜，就是第一波罗蜜，是诸度不能离般若。诸度这个五度是纲领，展开来就是无量法门，那菩萨无量无边的法门归纳起来，这个六大类叫六度啊。 那么由此可知，一切法都不可以着相。所谓一切法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一个人一生当中全部的生活。我这个讲法大家好懂，而实际是包括我们生生世世、过去无始、未来无终啊，所有一切的活动、一切生活的全部。